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晓明。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讨论两个话题：一、杯葛乌克兰和平峰会，习近平与主流国际分庭抗礼；二、普京将访朝鲜，俄中朝能否形成轴心同盟。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杯葛乌克兰和平峰会，习近平与主流国际分庭抗礼。举世瞩目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周末两天在瑞士召开，全球近100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使团参加，俄罗斯未被邀请。中国以没有俄罗斯的参与，难以达成公正公平结果为由拒绝参加，这是习近平在国际场合选边普京的一次公开站队。与此同时，北京正向多国政府强力推销中国与巴西就乌克兰和平问题达成的所谓6点共识。外长王毅表示，已有几十个国家对中巴和平共识表达了支持。外交人士说，这是中国对瑞士峰会的巧妙抵制。那么乌克兰和平峰会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为什么不邀请俄罗斯参加？中国抵制这一次和平峰会将失去什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先生你好。
好，另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王维正教授好，各位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应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两天的乌克兰和平峰会是举世瞩目。这场反侵略的和平峰会呢，本应由联合国主持召开，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由于俄中两个常任理事国的抵制，国际社会不得不重启炉灶。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王维正教授啊，纵观两天的和平峰会，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在当今这个动荡分化的国际格局下呢，还有没有国际正义和公道？他们靠什么来维系呢？
是，首先我同意您的讲法，就是说这个和平会议的话，对于这个国际秩序的破坏的话，本来应该是由联合国啊来召集主办，然后来斡旋，因为联合国成立的目的就是如此。但很可惜，您刚刚提到，因为中俄两国是常任理事国，他们势必会行使否决权或者是杯葛，所以另起炉灶举办了由瑞士一个传统上一个中立国，而且有相当的信誉来斡旋，来召开这一个和平会议。那我最大的感受有三个啊，第一个我是觉得说这个可以说是大家照了一张全家福，在全球对和平追求上面照了一张全家福。有100多个国家参加，虽然中俄没有参加，但是这个并不否认，这并不会减低这件事情是有国际的合法性，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第二个，我是觉得说，在这个最后的联合声明公报上面，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参加这种大型的国际会议的话，最后的这个联合公报的话，一定是大家找这个最大公约数。所以讲的很多的东西的话，也许会有一些折扣，但是这个联合公报的话，非常的明显的指出说，要恢复这个乌克兰的和平的话，必须要奠基在这个领土完整啊 territorial integrity 这样的一个原则上。 那这个的话不但是呼应这个联合国宪章的一个规定，而且的话等于是很明白的定义成，就是说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是被定义成叫做侵略。那侵略的话才危害了，就是违背了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所以要恢复和平的话必须要以这个为这个基础，我想这个非常的清楚。第三个我感到比较有印象的，就是说这一次这个和平峰会的话让我想到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轴心国跟同盟国的对抗中间，先是军事上，前几天我们纪念了这个诺曼底登陆的80周年，然后我们要想到就是说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和平的恢复的话，首先也是由少数的国家比如说这个在开罗会议的话是由中华民国、美国跟英国然后来对于这个一些共同的一些原则先达成共识，比如说这个轴心国必须要无条件的投降，而且他们对于这个战后的这个和平的秩序化有一个规划。我觉得这个和平会议呢有可能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管是在军事上也好在外交上也好可能有一个复制的作用，就是说将来的话欧洲大陆的和平要恢复的话可能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恢复和平，而且首先是击败这个轴心国，然后恢复和平，然后创造一个永久和平的一个机制，就是联合国，这上面能够得到灵感。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和平峰会举行之前，在意大利举行了工业化七国集团峰会，据报道呢，这是为乌克兰和平峰会奠定基调和基础的一次七国峰会。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啊，这个乌克兰和平问题的瑞士峰会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提出了哪些问题？又解决了哪些问题？这一次和平峰会您觉得最重要的成果有哪些呢？
我觉得这次其实这个乌克兰的和平峰会啊，主要是还是要落实乌克兰方案。就乌克兰的方案其实也就是跟联合国宪章一样，刚才王院长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其实国际社会有广泛的共识，包括中共在内他也没有敢反对这个原则。但是他现在的基本分歧呢是在于，就是如果要实现乌克兰的和平，对俄罗斯的武装侵略要不要进行武装抵抗的问题。中共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呢他提出了和国际社会不一样的，他也没有说支持这个俄罗斯的侵略，他甚至也提出过他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这个主张俄罗斯用和平来解决和乌克兰争端，但是他事实上呢他想用这个俄罗斯用战争问题解决之后，中共在事实上帮助俄罗斯。我觉得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国际他这次乌克兰的峰会在这之前呢，西方国家的G7会议实际上主要是用一种比较现实主义态度来如何落实这个维护联合国宪章，实现乌克兰方案。这个刚才王院长讲的非常清楚，联合国宪章就讲领土完整，这个任何一个侵略呢都是不正义的。所以呢这次和平峰会也是提出了这个如何去解决问题。我觉得我是同意王教授刚才的分析，就是说在这些这样方面呢准备呢借鉴过去在国际的包括一些世界大战的这种善后工作呢，从中吸取些呢先召开一些国际会议，预谋未来呢怎么能够实现和平的方案。当然了在这个G7会议上他们其实还提出了很多现实主义的考虑，因为G7的政府一般考虑是最头疼的应当解决的现实主义的问题，就是如何止战，就是然后来促和，就首先要止战，当止战是要以战止战，如何去支持乌克兰。那在这次国际峰会上，那么西方国家自己呢是准备要通过加强军事援助啊等等一系列的具体的这种措施，同时呢通过国际峰会呢主要是要施加一个国际压力，营造一个国际舆论的环境。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乌克兰国际和平峰会的这个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怎么说啊。一位叫大爆时评的这位网友，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他说和平峰会啊其实是欧美主导的一个区域会议。第一，金砖十国去了3个但没有签字，巴西不是参加国，是观察者身份。没签字的呢有印度、沙特、南非、泰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阿联酋等等。第二，亲俄有俄的匈牙利 塞尔维亚、土耳其等派部长级也签字了。第三，57个国家领导人，欧美46，亚洲5，非洲6。所以呢，他根据这个呢，他说这是一个区域性的这个国际峰会。另外一位叫 C.I. Ramatree， 他说什么叫国际主流社会？只不过是一个黑帮团伙聚集起来阴谋瓜分世界而已，中国不参加绝对是明智之举。还有一位叫黄 ZX1988， 什么叫主流国际社会？请解释一下。好，我们看到许多网友们对这个主流国际社会主持召开的这个乌克兰国际峰会有不同意见。我们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回应一下我们这些网友们的看法好吗？首先，王教授，这是不是一个主流国际社会召开的国际峰会呢？
首先，有一些价值或许一开始说是西方的价值，比如说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等等，但是我刚刚已经提过了，那个比如说像这个尊重国家之间的领土完整，这个的话是已经是广泛的全世界都接受，而且进入在这个联合国的宪章里面。联合国的话现在虽然没有包括所有的国家，但是至少有193个会员国，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是算是非常的主流吧。那么如果说不加入的话，就中国跟俄罗斯的话，他们有各自的盘算，不加入这也不用讲。但是我刚刚已经提过了，这个有100多个国家参加，所以我觉得它的国际的这个普遍性，它的合法性的话是不容置疑的。
好，王博士，您觉得我们称主流国际社会有问题吗？
当然没有问题了，因为首先它维持的目标就是联合国宪章，这是所有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都承认的基本原则。第二呢，就是目前采取的这样一个机制，实际上也是在二次大战之后，由于五大如果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杯葛的一个这个制止战争的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实际上基本上都是由采取这样一个机制，也就是由这个西方的主要的国家出面倡导。你像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还有后来的一系列国际维和，实际上都是采取这个模式。而俄罗斯和中国常常采取一个比较鸡贼的态度，就是说他实际上他并不反对这些基本原则，但是他不想失去他跟这个另一方的这种合作的利益，所以他们采取个鸡贼态度。那在这次战争中，当然中国还有其他这些盘算，后面我们可以来分析。但不管怎么样呢，在基本原则上中国也是支持和同意的，只是说他不想和西方站队，所以我觉得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好，乌克兰和平峰会呢遭到俄罗斯和普京的坚决反对。普京表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和平峰会将徒劳无功。那么峰会前夕，我们看到普京他还提出了一个乌克兰和平路线图的这个俄罗斯版本。我来请教王教授，既然是和平峰会，为什么不邀请侵略一方的俄罗斯参加？您如何看待莫斯科和北京关于没有俄罗斯参与峰会将一事无成的这个说法呢？
首先，我觉得这种说法的话是似是而非啊。那个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俄罗斯的话，我刚刚已经提到，我就说，对于他这个事实认定的话是毫无疑问，因为他违背了这个战后这个国际秩序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侵犯了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而且现在还占领了这个乌克兰将近20%左右的领土。那换句话讲说，他是一个始作俑者。现在还说，你们如果要谈和平的话，必须把我加入，如果没有我的加入的话，这个和平谈不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似是而非的讲法，因为你想想看，就是说像在我刚刚提到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一个类比，这个开罗会议的时候，这个中华民国、美国跟英国的领导人先在开罗先谈好了。他们并没有邀请那个希特勒、纳粹德国来参加，对不对？因为纳粹那时候那个那时候轴心国的话还打得相当的炽烈，日本啊、意大利还有德国都打得相当的炽烈。他们并没有邀请他们来参加那个会议，而是说同盟国之间先把他们的基调给定稳了，然后把他们的脚步给站稳了，然后提出一个方案。然后比如说在战场上的话，一定要他们无条件投降，对不对？刚刚王博士已经提到，要先以战止战， 然后才能够再谈这个战后的和平秩序。
嗯，
那我觉得这一次在瑞士这个和平峰会的话，有这个目的，就是说先协调这个所有爱自由、爱民主的国家他们之间的一些的步调，然后在这个最基本的一些原则上能够同意，然后呈现一个方案，那个让这个也是加大对这个俄罗斯的压力，这样的话他比较能够能够比较愿意上这个谈判桌来谈判。还有我们要想一下说，俄罗斯刚刚提到说他是始作俑者，他提出来的那个所谓的十点的建议的话根本是不可行的。比如说他第一点，他就是说要俄罗斯要乌克兰承认这个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所占领的这个四个州啊，就20%的领土。换句话讲说，他侵略了之后呢，他要俄罗斯要乌克兰割地，然后赔款，然后还要这个乌克兰永久的中立化，然后要乌克兰保证绝对不参加这个北约组织，然后这个核电厂的话要加以中立化等等，这些很多的条件的话都是从俄罗斯已经在战场上造成的这个事实来做出发点。所以我觉得那个根本不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和平的方案。所以他既然是闯了祸，而且还提出这样的一个不是非常认真的方案要来参加这和平会议，我觉得不让他来参加是对的。
嗯，那么这个和平峰会的最终成果和成功还是要取决于俄乌战场的博弈。随着美国和西方盟国呢加大制裁和援助的力度，我们看到哈尔科夫战线俄军的进攻势头已被遏制，战局呢再度朝着有利于乌克兰军队的方向倾斜。我们看到俄罗斯国内也出现了这个内外交困的这样一个局面。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评估举办瑞士峰会的这个战场形势和这个地缘政治局面呢？
对，战场局势我觉得现在还是不确定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攻势呢只是受到阻遏，那么乌克兰也还没有集结足够的力量去进行反击。那其实在今年的他的反击呢，最初早些时候或去年早些时候反击也不是那么成功，但我觉得这不最重要。就是其实俄罗斯发动这轮攻击时候，观察家就注意到他并没有集结足够的这种军事的物资和军事的实力去占领哈尔科夫，所以目前我觉得在哈尔科夫还有在其他地方的一些战争呢，其实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和心理作用，就是说是给对方造成心理压力。双方实际上都是在知道呢，目前是场消耗战，就比意志，看谁能坚持到让对方去妥协，按照接受自己方案。那么现在看来呢，我觉得战场上呢，在焦灼状态，实际上战场之外的形势应该说是对乌克兰更有利一些。这个地缘政治上来说，因为首先呢，我觉得和平峰会实际上只是一个方面，还要看到之前的G7会议。G7会议上呢，实际上讨论了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是说主要是西方要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同时呢要对中国施加压力，要他呢不要再支持俄罗斯这个战争机，因为现在主要这个机器是靠中国在支持。那么下一步可能也对北韩采取措施，因为北韩现在给俄罗斯直接在提供一些致命武器。那在这些把G7会议这个，然后再通过这个和平峰会呢营造出一个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我觉得这两点来说对乌克兰是非常有利的。普京方案断不可能，因为到现在为止，就是刚才王教授讲到的呢，说这个普京提出来那个最终解决方案，说要乌克兰承认这个他的战争中所得的就占领军事占领的一个成果，这一点包括中国在内，到目前来说就原则上来说都不敢去背书他。北韩背书没背书我还没有去看的，但是总之呢，我是觉得这次的和平峰会实际上展示的就是国际社会绝不接受这个像这个俄罗斯的方案，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包括北京在内，他其实在最后你可以看泽林斯基的那个在会上讲到北京态度很有意思，他说北京呢他是个非常严肃的国家，就是在之前他开始谴责了北京，但是后来北京派了人去到那儿到乌克兰给他做解释之后，他说呢北京是个很严肃国家，但是乌克兰希望北京看到这一点，就在朋友困难的时候你伸手帮一把，朋友才是会最感谢你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刚才王博士提出这个 G7 就是七国工业化七国峰会啊，可能呢是为这次和平峰会定调定基础的这样一个峰会啊。这个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呢对于打败普京实现乌克兰和平是很有信心的，我们看这反映在这个意大利东道国总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吧 在他的这个一句话当中，他说啊，别人提出说如果啊，我们这个和平峰会提出的方案莫斯科不同意怎么办？梅洛尼说不要紧，我们迫使他同意，我们让他投降。所以呢，这个话呢说的是很有信心的啊。啊，我们来继续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天地良的这位网友，他说一个反侵略的和平峰会当然不会也不应该邀请侵略者来参加，习联合所有的流氓独裁国家也没有和主流国际分庭抗礼的实力和可能，习和他的俄爹连接越紧密，越是会让国际社会看清习的战略意图和行为逻辑，主流国际只会或早或迟的与中国渐行渐远，中国再次关上国门啊，只是时间问题。不同的是啊，不同的这一次是国际社会从外关上的。嗯，另外一位叫 Case 征，从恶魔国来看，世界对侵略者是不公平的。看来中国对待日本从历史到现在都是极不公平的，现在更是极坏。子木说没有双方一起参加的和平峰会会有什么意义呢？独角戏。瑞说雅尔塔会议也没有邀请希特勒啊。 W 说雅尔塔会议由于没有德国日本参与，所以雅尔塔协定毫无公正公平可言。我们看到在有没有邀请俄罗斯参加这个问题上，我们网友们的这个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啊，没关系，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呢还会涉及到这些问题。中国拒绝参加并且另起炉灶的这个态度和立场虽然不特别出人意料，但也让许多人没想到，比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由惊讶转为愤怒。我来请教王教授，习近平的态度和立场他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盘算得出来的呢？这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呢？
我觉得中国啊，特别是习近平本人，他的政治算计的话可能有三方面。他希望说在国际的形象方面能够表达出中国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一个采取一个中立的一个态度，就是说表面上保持中立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但他实际上实质上他是要帮助俄国的。因为为什么要帮助俄国，除了说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两个是共通的，比如说在反西方方面有这个共同的认识跟利益之外，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俄罗斯在这场军事战争上面失败了，或者说一蹶不起的话，对中国来讲的话可能有唇亡齿寒的一个感觉，所以必须要继续的维持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这个能够打下去。从另外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战争的继续的话事实上是对中国有利的。我想这个看法的话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一时给想通，但我确实是如此看。第三个就是说事实上这个中国的话虽然没有讲出来，但他也很有时候也很希望说介于这个由俄罗斯挑起这个战事的话，能够让俄罗斯在跟中国的这个比较上的话，俄罗斯慢慢的变消耗，所以中国的就会成为这个反西方世界这个毫无疑问的一个领导者。这个就是中俄之间的所谓的东升西降。一般人讲的东升西降是讲说这个中俄的兴起然后对抗西方，但是我觉得在中俄之间的话也有一个东升西降。用以前我们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这个表面上用一些这个他，因为他不能够公开的讲说他要抵制这个和平峰会，因为会干天下之大不为，所以他就来一个另起炉灶。照中国的讲法的话就是说另外开一个擂台，那另外开个擂台的目的当然是说自己要做一个东道主，对不对？但是看得出来的话，我已经讲过表面上是中立，但实际上他是支持俄罗斯。另外他还有一个盘算，他希望说在这个俄罗斯慢慢被消耗，然后他成为一个反西方的毫无疑问的一个霸主。
看来习近平的盘算还是很多的。那么中国我们看到他不但抵制了这一次和平峰会，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替代品，就乌克兰和平问题与巴西达成了一个6点共识。 这个中国外长王毅还说呢，已经有几十个国家表示支持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呢，这些表示支持的国家，你比如说巴西也参加了瑞士的和平峰会，而北京却拒绝了。并且呢，像印度啊、沙特等许多跟俄罗斯关系不错的国家也都参加了。那么北京的压力，我们说可想而知。请教王博士，有人说，中国抵制乌克兰和平峰会，未来它会失去很多。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先补充呢，主持人，其实土耳其啊，就跟俄罗斯非常近的土耳其，甚至还在这次的宣言上签了字。
对，
那我是觉得北京的盘算和现在大家不一样。现在我们要从表面上看，好像北京失去，但是呢，刚才呢，这个王院长也谈到了，实际上二次大战之后啊，其实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当有一个联合国的安全的理事常任理事国，特别是俄国和中国吧，经常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杯葛西方的方案。在这个时候，一般是西方国家承担起领导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力量，去呢采取很现实主义的措施，去维护、去打败侵略者。那么在这方面呢，中国呢其实的态度，表面上要中立，但实际上它背后还有很鸡贼的算法，就是说在早期时候它保持中立，实际上到了后期要真的要解决和平，因为打呢止战就以战止战是为了促和，到和平的阶段的时候呢。中国总是还可以参与一个角色，比如像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实际上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大举进入了这个阿拉伯世界，而且在那里呢获得一个位置，包括伊拉克在内，那么后来对还科威特、伊拉克两个国家都对中国非常感激，而且开始呢这个邀请中国参与战后重建。我觉得北京的算盘就这样，就是说全世界其实西方国家也这么看，说如果真的要是想让俄罗斯停战，北京的作用不可忽视。那么另一方面呢，俄罗斯要是最后假如不是让他无条件投降的话，俄罗斯也最后要参加这个会。实际上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对和平峰会的基本原则赞成，有些国家没有签字也是因为说在这个现在谈这个以这种会议的方式止战还早点。不过呢，这种国际一系列的国际会议，最后的国际会要谈战后的安排的时候，到有一个乌克兰和俄罗斯都要接受，比如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都接受的安排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北京他就是他出面的时候，他出面的时候，而且他会在乌克兰战后重建的时候，他会捞取一些利益。当年科威特束缚北京就是这样。那么我觉得其实最后的时候，在这个泽连斯基激烈的抨击了北京之后呢，最后这个北京其实还是后来呢说了一些话，私下里就泽连斯基在最后在这个峰会上的话，对北京还是诚恳的发出呼吁。那么所以北京我觉得这种鸡贼算盘，但是他这样从长期看呢，他丢的很多，因为现在世界大这些大的国家对北京有个担心，就是他会去修改国际社会的规则，战后的规则，但是现在他这样的做法会使得国际和平进程变得比较复杂，代价比较大，时间拖得长，这样会使得西方国家会对他呢更加警觉，以后会在很多问题上更加不信任他，他丢掉的会更多。
好的，那么一位叫 Wayne 李这位网友，他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看法，他说习不愿意加入你们也不是蠢，是他要维持中共独裁的本质所决定的，现在世界上独裁国家就剩那么几个，唇亡齿寒，除了抱团取暖没有其他选择，历史上基本上没有独裁者会选择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要么自然死像齐奥，要么像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等人那样自绝于人民。 Apple 说拒绝参加这次和平峰会算得上是一次重大失策，你哪怕派一个低级的这个低级别的去，哪怕不说话呢，去了不说话呢。另外一位叫庄峰，一个侵略战犯的帮凶等于罪犯的包庇犯，在一个和平审判的法会上罪犯与包庇犯到不到场均不影响和平法会的公平审议，也丝毫改变不了侵略罪犯们的事实，如同二战纳粹德国参不参加雅尔塔会议都改变不了打败德国然后实现和平的历史进程，中俄就凭这种鸡鸣狗盗的恶霸本性只有垂死挣扎的份，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许多这个舆论呢都把这一次伊拉克的和平峰会比成什么呢？比成这个1944年二战末期的那个雅尔塔会议。 啊，当然这种比喻呢，啊，我们看到这个评论界呢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次把这次乌克兰和平峰会说成是一个这个战后和平这样一个序幕，雅尔塔会议的类似雅尔塔序幕的那样一个序幕的这样一个会议呢，可能是没有大多数人会反对的。那么这样一个会议，中国没参加，啊，同情中国的人呢感到很可惜，啊，反对中国的人呢还感到有点幸灾乐祸，幸好中国没有参加。这样，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在我们节目最后呢，简要评论一下，这次乌克兰和平峰会算不算是一个雅尔塔会议？首先，王教授。
我觉得可能应该讲雅尔达会议的前一个会议，我刚提过这个开罗会议比较像啊，开罗会议对那个路径的话建立起来。那我再补充一点，中国不参加的话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因为刚才王博士提到了这个先前这个七个工业国家的会议，那他们中间的话发表了一个声明的话，对中国有很多的怨言啊。那中国可能派说，哪怕是派出一个低级别的一个官员到那边去的话，可能会去听训，所以这是他不愿意派代表去的另外一个原因。
王博士，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北京的这个做法其实进一步的暴露出来他和国际主流社会的这样一个差距。那么现在可能也有一些国家呢，出于经济考虑呢，会跟北京呢这个比较暧昧站在一起，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们也出席国际峰会，这点表明在大的政治原则上，他们是支持国际社会主流社会看法的。那就是在因为北京他也不敢公开的反对这些原则。我还是认为呢，北京在这次会上就是站在他自己角度的因小失大。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选读一些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观众们的评论，来作为我们这个上半场节目的结束。首先是狮子先生，他说，随着中国进一步拥抱普京，西方国家可能会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措施，特别是在技术、贸易和金融领域，这将对中国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如果制裁措施涉及高科技产品和重要原材料，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另外一位叫 Jack 刘，他说，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我觉得这次会议成果有限，没有中国的参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Ray W， 中国本来就占俄罗斯，国内现在抖音狂推俄罗斯战争视频，乌克兰那边倒是少。好，最后一位呢？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啊，我们只能选最后一位是鱼次郎。理由，鱼次郎说啊，理由很简单明了。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认为他们才是和平的那一方，他们被西方各国霸凌了。好，我们感谢王威正教授和王军涛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普京将访朝鲜，俄中朝能否形成轴心同盟。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普京将访朝鲜，俄中朝能否形成轴心同盟。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据来自韩国外交部的消息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即将访问朝鲜。韩联社的报道说，普京的访问可能最快在本周进行，这将是继去年九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俄之后，俄朝再度加速发展密切关系的重要时刻。韩国和美国的高级官员举行紧急电话磋商，双方认为普京的访问不应导致平壤和莫斯科违反联合国决议，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普京上个月访问北京，会晤了习近平，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在援助俄罗斯战时经济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普京分别访问中国和朝鲜目的是什么？俄中朝三个毗邻国家加紧外交互动为何引发世界担忧？三个独裁国家能否建立起基于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的轴心同盟关系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政治学博士王军涛。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普京最快将于本周访问朝鲜，据韩联社的报道呢，访问日期最有可能是明后两天，18、19号。如果成行了，这将是普京连任后出访北京之后的第二次访问东北亚。我首先来请教王军涛博士啊，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来是深居简出，可是他去年访问了莫斯科，现在这个堂堂大国俄罗斯总统为何要放下身段回访？普京为什么要有一个国际弃儿打得火热呢？
对，我觉得我们得看到呢，普京本身也是个国际弃儿，就是这两个国际弃儿上的抱团取暖，而且现在谁是个更惨的国际弃儿也很难说，因为呢，普京还被列为被国际法庭列为战犯，实际上他到许多国家可能是要被抓捕的，面临这样一个危险。抓不抓当然是那个主权国家决定，但是在国际社会中呢，他是一个比金正恩还要凄惨的妻儿，所以他俩抱团取暖。具体说呢，他俩很有现实的需要。普京现在最关心是把乌克兰战争进行下去。那在这时候，实际上据说他已经获得了北韩几千个集装箱的这种军事援助，中间许多致命武器。我们刚才讲到呢，说既然中国呢在支持这个俄罗斯这个战争机，主要是用提供零部件的方式让他能够生产武器，但是这个没有直接提供武器的证据。但是北韩是这么做了。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北韩呢，在国际制裁这么连年的国际制裁下，实际上他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要继续支持他的战争机器发展战机，他需要进一步的压缩他的这个生存物资。那么在这时候呢，据说是俄罗斯也提供了几千个集装箱的生存物资给北韩，所以他俩呢，在目前其实应该两个弃儿在抱团取暖，
各取所需，抱团取暖。目前打赢乌克兰战争呢，刚才王军涛博士呢提到这个问题了。目前打赢乌克兰战争是普京的最大政治，显然他有求于人。韩国和美国的都在密切关注这个普京访问朝鲜。两国高级外交官员呢，经过紧急磋商之后表示，普京的访问不应导致平壤和莫斯科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那么我来请教王维正教授啊，这个朝俄军事合作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朝鲜能够在哪些方面援助俄罗斯呢？
首先，这个美国跟韩国他们等于是对这个俄罗斯跟跟这个北韩的话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喊话，他当然不希望说他们两个能够越走越近，那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现有国际制裁，然后不希望你们越走越近，那么还浪子回头金不换。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证据可以显示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军事上并不是非常的进展的很顺利，所以很需要这个其他国家的帮忙，包括当然最主要是中国，还有北韩。那北韩跟他的军事合作的话，因为在现在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是一场基本上来讲是一种传统的战争啊，所以消耗比较大的是像大炮啊，这个火药这一方面的东西。那这一方面的话，就是那个北韩的话，集中全国的力量替俄罗斯在生产。所以北韩很奇怪，就是说它整体上来讲的话，它的工业相当的颓废，但是在这个国防工业方面的话，却是灯火通明。那这个当然，刚才王博士也提到，就是说也有牵涉到，就是说他勒紧的裤带。替这个俄罗斯老大哥在生产这些战场上的消耗性的武器。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因为北韩的话他常年接受这个国际的制裁，在民生物资上的话相当的欠缺，所以俄罗斯的话就会提供比如说像一些粮食啊，还有像一些能源这一方面的这个生存所需要的物资。所以可以从你看出来，就是说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过去是比较一面性的，就是说这个苏联的话是这个北韩的老大哥，那现在老大哥的话已经不是习尔老大哥，那他需要这个习尔小老弟来帮他一把，他们两个的这个合作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事实上有证据可循的。
好的，我们现在看看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俄中朝能否形成轴心同盟其实特别不好回答，普京即使不访问朝鲜，俄中朝照样息息相惜啊，惺惺相惜。由于朝鲜本身就是被国际社会制裁的国家，中国目前不愿意也不敢直接军事援助俄国，许多的资金和战略物资甚至是武器都有可能由朝鲜运送到俄国，但俄国和朝鲜都不愿因为他国因为其他国家堵上国运，到关键时刻可能会出卖其他国家保全自身。另外一位叫万万这位网友，他说事实上呢已经形成了俄中伊朗朝鲜的轴心国同盟国，不知道何时能够建立。我们这位叫天地良的网友呢，他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朝鲜毕竟国力有限，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说实际上源源不断的军事物资武器是中国通过朝鲜运送到俄罗斯的，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我们请两位专家评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王博士，您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对，其实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如果要真要这么做的话，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俄乌战场上西方国家一直在检验双方的武器，因为双方都互有很多是吧，都有一些气的武器。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西方国家发现是有中国的武器的，它的武器中有中国部件，但还没有发现中国生产的武器。因为中国武器呢和俄国还有这个北韩当然都是同样源自于前苏联的这个武器制造系统，如果略作改装还是可以，不过呢毕竟现在还没有找到直接证据。
好，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王博士基本上的分析。那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是要有援助的话，应该是间接的。那因为这个中国的话他对俄罗斯的这个帮助的话可以说是现在俄罗斯还能够在战场上没有击败的话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中国不愿意干天下之大不为，所以如果要做的话一定是间接的。
好的。我们看到在访问朝鲜之前呢，普京上个月访问了中国，与习近平举行了密谈。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密集警告习近平和北京不要置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于不顾，秘密援助普京入侵乌克兰。我来请教王博士，北京是矢口否认军援俄罗斯，并批评西方国家军援乌克兰的这个拱火行为，那您怎么看北京的这种自称公正和和平的立场呢？
我觉得这个立场是虚伪和冷酷，就这两个词。说它虚伪就是呢，说北京呢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它其实是 非常清楚，面对着侵略必须要用反侵略方式制止侵略之后才能去进行和平，才能维护联合国宪章。北京说呢，他是维护联合国宪章，支持呢比如也他甚至说不赞成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但是如果俄罗斯真的入侵的时候，你仍然陷于言辞，那你事实上就纵容侵略，那么最后你要和谈的又要承认侵略的这种结果，这个当然是一个就是空纸上谈兵吧，是空谈的一个，所以我觉得是虚伪。那么说他呢，虚伪的第二个，我觉得呢，其实北京是个从来相信实力、相信战争的国家，这独裁者和专制国家的通病。西方民主国家还相信讨论、和平沟通是解决争端的主要方式，但是战呢是不得已的。但是独裁国家、专制国家的维持统治就是靠暴力。如果北京真的相信和谈，他干嘛不跟魏京生谈、不跟王丹谈、不跟那些访民谈？他为什么就要用暴力来维稳呢？就说明他知道实力在，而且他只迷信实力。另一方面，他在自己的周边国家，他扶植北韩受，为什么要去介入韩战？他怎么不像在战争打起来，他怎么不去唱和平高调？不要去出，他还要派了100万志愿军去，那么多的中国人死在了韩战的战场上。他在周边国家曾经支持过越南，他现在对巴基斯坦，他怎么不去跟巴基斯坦说这种和谈的空话，而提供武器去平衡印度的这个在这个印巴次大陆上的这个战略优势？所以我觉得北京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种虚伪。那说他冷酷是因为呢，他其实是中间有很多的算计。刚才讲到了一个算计，其实他是知道呢，乌克兰真的要止战，也得要先把俄罗斯这个战争的愿望给打掉。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呢，他是期待着西方国家清理这个第一步，然后他后面去摘果实，他想做个摘果实的人。如果说他是真的还是希望维护联合国宪章，他并不想发挥自己的实力，相反呢，他想在维持一个假中立立场，到最后战争结束的时候，进入实质性的双方和平安排他最后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呢，他终去捞取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一个冷酷的算计。而且呢，我觉得刚才我也同意王院长的分析，北京其实一方面是想通过这种战争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因为中国其实真正的宿敌啊，接壤的宿敌只有俄罗斯还能谈得上。那么还有一点呢，他也希望呢，俄罗斯如果在乌克兰打得越凶，就能拖住西方，增加北京和美国和西方谈判的筹码。这就是美国一再公开的强调说，俄罗斯战场并不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布局，而且中国始终是他主要的竞争的对手。其实也是想说给北京听，你不要想用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想来达到自己的这种鸡贼式的目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点就是北京非常冷酷，用牺牲俄罗斯，甚至也是牺牲乌克兰，甚至牺牲俄罗斯，牺牲国际和平的这样一个代价来满足自己这种鸡贼式的小算计。
好的，王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有人呢您刚才提到说中国这种算计呢是比较冷酷更是虚伪。有人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当年美国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这个中国是感激不尽。那么现在美国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怎么就成了中国所说的拱火了呢？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王博士？哦，对不起，王博士可能没有听见，他这个线路断了。好的，我们接着来往下进行，一会儿把王博士接回来，我们呢再向他请教。英国首相说呢，俄罗斯大约80%投入战场的零部件都来自于中国的公司和企业。美国总统拜登补充说，中国提供的不是武器，而是生产武器的能力和技术，所以中国实际上在帮助俄罗斯侵略。我来请教王教授，就援助俄罗斯来说，朝鲜可能是明火执仗，中国呢却是暗度陈仓。那么三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您对此怎么说？
这个三个国家的话显然是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他们可以说命运上来讲的话是相互相关的。因为首先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其中有两个国家已经是遭到西方广泛的制裁，那就甚至是一个中国，如果中国他敢明的来支持俄罗斯的话也会遭到制裁。那这俄罗斯在乌克兰上的这个战事的话之所以能够还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没有 中国的明的暗的这个暗度陈仓的话，我觉得不可能到今天。那么很多东西的话都是化整为零，而且它的国营企业还有一些这个银行的话，对于俄罗斯有很多的帮助。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俄罗斯它的这个能源的话啊，它特别是这个油管那个，中国可能觉得好像捡到很多便宜。所以中国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事的话，可以说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这三个国家虽然没有说是形式上就正式的成为一个所谓的轴心国这样的一个组织啊，就国际组织，但是我觉得在实质上的话已经成立这样的一个轴心国。那么另外再加上伊朗，然后他们等于是像一连串的一个同心圆，就是这三个国家在最轴心外面加上伊朗，然后在外面的话再加入所谓的这个全球南方，就是 Global South。 那最后的目的呢，是我刚刚提过，就是中国他想要做这个武林的盟主。
好的，现在呢这个对，我们把这个王军涛博士又接回来了啊。那我就请王军涛博士简要回答我的一个跟进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呢，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中国对这个对俄罗斯的援助这个问题啊，这个是采取比较虚伪这样一个态度啊，这就让我想起了许多网友们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啊，现在这个中国啊，这个俄罗斯侵略入侵乌克兰，然后呢，这个中国呢就称美国援助乌克兰反侵略，这是一种拱火行为。可是很多网友们指出，当年中国在援助啊，这个美国在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无论是这个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可都没有这样说，没有认为美国当年是个拱火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其实呢，就是胡锡进呢那个评论，就前《环球时报》总编回应就很搞笑。他说俄乌战争和中国当年的抗日战争不能相比的原因呢，其中一条就是美国当时啊在俄乌战争全力支持乌克兰，当时在中国的这个问题上呢有点鸡贼，就是说意思说呢，当时还给了这个日本很多的废钢铁呀等等这些帮助日本在打仗。那按照这个道理来说呢，他本来想说明的观点是说，其实俄乌战争呢是一个意思，俄罗斯还有道理，那这个日本是没道理。结果呢，他反倒把美国给说成是谴责美国当时呢说支持的还是不够有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按照中国，其实我刚才也讲到了，这样中国真正的虚伪就在于，他明明是一个很相信实力的国家，对内他建立专制独裁国家，他从不和自己的反对者谈判。现在习近平对李克强、对自己周边人都不谈判，都要用暴力建立起一个对自己的机制，对老百姓行暴力维稳。那么对外呢，他自己周边国家，那你说你支持北韩打当时韩战，包括现在给北韩输血，让他对南韩形成一种这个军事上的这种威逼态势。那么在越南当年的也是问题上也是这样，靠实力来解决争端。那么到了现在在印巴次大陆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时候，他也不去唱什么和平高调，而是向巴基斯坦说进行提供军事支持和经济支持，去平衡印度的这种战略优势。所以你就知道北京是完全知道这个国际社会是要靠实力去维护和平的，但这个问题上它就是个鸡贼立场，想在呢取自己的利益。
据韩国媒体报道说，普京访华访朝是向美国发出警告，协商应对三国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这个可能性。中俄朝共同指责美国正在建立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地区的这个军事集团，因此俄罗斯、中国和朝鲜最近恢复了副部长级磋商。我来请教王博士啊，针对美日韩同盟不断加强的态势，中俄朝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建立起一种基于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的轴心同盟关系呢？
对，我觉得呢，要说出于地缘政治利益建立轴心关系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小。但是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特别是在东北亚，美国建立的国际同盟压力，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战略上的一致，利益的这种战略利益上的一致，那么会有各种各样的一种合作方式。不过，如果要同时发生，比如乌克兰战争和这个韩战再次发生，那么还有一个中国的台湾海峡发生战事的话，这三个国家可以走到一起， 单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呢，这三个国家有好多我觉得也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地缘政治上来说呢，这个实际上中国和俄罗斯啊是天敌和宿敌，就是说俄罗斯在历史上的扩张啊，俄罗斯历来是喜欢西方而且是看不起中国的，而现在俄罗斯的实力还不如中国江苏省，如果排国民生产总值啊，它的实力现在中国能不能进入前五名，就是在以省来排的话它现在排不进去，那么北韩就更不要说了，可能连中国一个市都比不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国对他们的依赖性并不大，他们在很大程度包，但是就是因为美国的压力，而中国实际上在中国争的，中国要发展要去争夺的呢，其实主要是跟美国争国际主导权，但另一方面它需要的市场、资金、技术以及需要的一系列的升级呢，都是在西方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呢，那么俄罗斯现在习近平有一个中国梦，他要统治世界，俄罗斯普京也有一个复兴俄罗斯的梦，这两个梦实际上是一定会在这个地方发生冲突，只是因为有个美国压力。那韩那个北韩就不要说了，他那个白头山的血统，他那个正统的那个都还在中国人手里占了一半呢，那一半还是毛泽东给他的。所以对北韩来说就像越南一样，一旦美国压力没有了，越南不就马上就跟中国打起来了吗？北韩要是没有北，其实金正恩最早也是刚上来的时候也是想跟美国媾和，但是后来大概美国没有接他这个盘，就跟这个普京刚开始想加入西方俱乐部，西方没有理他，所以他才开始反过来到中国这儿来找点温暖。
嗯，好的。
我觉得现在这从战略态上来说呢，就是说北韩和俄罗斯的天敌和宿敌就是中国。
中俄朝三方关系中的确，中俄是不是盟国胜似盟国的关系，习近平的话，俄朝呢用金正恩刚刚发表的言论是牢不可破的战友关系，唯有中朝之间的关系似乎呢有点若即若离，不冷不热。据韩国媒体报道呢，朝鲜金正恩有可能这一次借由普京访问，以迂回方式对关系相对疏远的中国施压，要求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中俄朝建立地区轴心同盟关系的这个前景？
首先我们如果把这个中俄朝的看作是一个三角形的话，就是有一个显现的这个轴心的轴心国这样的一个架势，但是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三角形的话并不是三边都是对等的，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是中国是这三个国家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国家。那您刚刚提到这个中俄的关系的话是叫做不是盟国胜似盟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他们确实没有这个同盟的关系，但是习近平跟普京又讲过说有所谓的上不封顶的关系啊。那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话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不管是在乌克兰战事的前景或者说他将来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中国跟朝鲜的关系跟北韩的关系的话，过去的话是血浓于水，现在的话是您刚形容成叫做似若即若离啊。那我倒把它形容成叫做像鸡肋一样，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在可见的未来的话，就是说这个不等边的一个三角形的话势必是以中国为主的一个武林霸主一个局面。
好的，那么我们呢这个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这样我们收到大量的网友们的评论啊，我用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读一下我们聊天室里观众朋友们的评论。首先是 Jack 刘说，不可能为了俄罗斯朝鲜而失去整个森林，不至于的，老共的战略在全球范围影响力，俄罗斯访问朝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真正孤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另外共和国里当皇帝说，与其说呢三国抱团，不如说中共普京集团金氏家族三波人抱团。最后狮子先生，虽然俄中朝三国在某些领域有共同利益，但在地缘方面也存在利益冲突，特别是中国东北图门江被俄朝封锁了出海口，尽管俄中朝三国的外交互动日益频繁，但是能否建立一个稳定的轴心同盟关系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为三国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存在一些互不信任。好，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王威正教授和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两个话题是这个李强访澳能令中澳关系破冰吗？另外一个呢是习近平称美国怂恿中国攻台。好，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